普贤行愿品第109页，倒数第一行啊，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对对地方。各以出过辩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一一音声出一切言辞海，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穷未来际，相续不断，尽于法界，无不周遍。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上一次呢，我们介绍到辩才，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谈啊、从微妙舌根开始来介绍起。说到微妙舌根，这个是说菩萨具有圆满的舌根，就像佛在《华严经》，也就是本经的离世间品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菩萨摩诃萨具有十种舌。我们要晓得本经所讲的十都代表圆满的意思，换句话说，这就代表着菩萨实际上呢具有无量无边的舌根，无量无边的舌相。而这十种舌是这样的，第一种是开示演说无尽众生行舌，这个行呢是说的众生的行业，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也就是行为，无量无边的众生，他们种种的思想，种种的行为，菩萨都能够演说。换句话说，菩萨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菩萨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性，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他的说法呢才能够契机契合众生的根性，众生是什么样的根性，菩萨就为他们演说什么样的话。第二是开示演说无尽法门舌，法门是用来对治众生心情的，就好像医生治病，药是用来对治病的。那么法门呢，就好比是药，众生的心情呢，就好比是病，以法门的药来对治众生心情的病，自然就可以说到药到病除的功效。我们要晓得我们众生之所以会成为众生，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心行的缘故。行是说的行业，也就是我们造了业因，才得到了众生的果报。那么法门呢，正是用来对治业因的，换句话说，他是救度一切众生的。而菩萨呢，他能够演说无尽的法门来救度一切的众生。第三是赞叹诸佛无尽功德舍，在行愿品的前面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菩萨在赞叹佛的功德无量无边啊， 那么本经所讲的佛呢，如果从我们心性来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可见得这里所讲的佛呢，其实就是在赞叹我们的本性。我们真如本性，每一个人都具有无量无边的性德。佛门常讲的恒沙性德啊，我们常赞叹佛为万德万能。那么菩萨已经明心见性，已经见到本性了。换句话说，本性里面无量无边的性德，菩萨已经证得了，已经得到了。可见得菩萨对于佛的赞叹，他们才能够体会的正确啊。说个实在的话，也只有菩萨才有资格来赞叹，而他们这个赞叹呢，是真正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见到了，已经证得了，是亲身所体验，所以他们的赞叹才能够赞叹的真实啊，并不像我们，我们对于佛菩萨的赞叹是从文字，是从言说里面所学来的，并不是像菩萨他们已经实际证得。菩萨对于佛的赞叹是真诚的。第四是演唱慈辩无尽舍，这一条就着重在说法上，这是说菩萨的说法具有无碍的辩才。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事无碍辩才。第五是开阐大乘诸道舍，在一切法里面，大乘佛法是最可贵的，因为在法门当中，大乘法是究竟的，而无量无边的大乘法门当中，菩萨都能够演说，没有一个法门菩萨不通达的，菩萨对于所有的法门都通达。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再回过头来探讨本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既然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无量无边的法门菩萨都能够演说，菩萨都通达，那么当善财童子去参访他们的时候，参访那些善知识的时候，那些菩萨为什么都告诉善财，我只懂得这一个法门，其他的法门我不懂，这个道理在哪里呢？这个我们要小心仔细的去探讨。因为善财童子是代表大乘学佛人，是一个大乘修行人的一个代表。那么佛在经典里面，甚至于古大德 也常常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要一门深入，要专攻一部经典，要专修一个法门，这样才能够成就。所以华严海会的那些善知识们告诉善财童子，他只懂得这一个法门，其他的法门他不懂，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在劝我们学佛的人要一门深入啊，千万不能够贪多，贪多呢就没有办法成就啊。我们看看古大德在六祖坛经里面，我们也看过啊，有人一生专攻法华经的，有人一生专攻涅槃经的，像这些都成就了，这是古大德比较久远的。今人呢，我们过去也常提到，像周子安老居士，他一生专攻心经，用了40年的功夫，他成就。江卫龙居士，他老人家也是一生专攻一部经典《金刚经》，用了40年的功夫，太成就了。像这些道理呢，不管是过去的古大的，甚至于华严海会的那些善知识们，那些菩萨们，也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告诉我们想要成就绝对要专修一个法门。就像我们念佛人，就是这四句佛号，这一句佛号，这4个字或者是6个字念到底就行了。我们要晓得一个道理，无量无边的佛法，84000法门，3藏12部经典，他所告诉我们的修行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叫我们修定。佛门里面常讲的一句话，因界生定，因定化慧。我们的智慧是从哪里开发出来的呢？是从禅定当中，是从清净心当中所流露出来。那么念佛法门呢，就是这么一句佛号就能够使我们得禅定，就能够使我们心得清净，就能够使我们得一心不乱。心力清净呢，一心不乱，以正德呢，智慧自然流露，智慧一流露呢，就能够破无明见本性，就像禅家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么既然这一句佛号也能够使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还要去搞其他的法门干什么？所以一切要放下，就只这一句佛号把它提起来就行了，就能够使我们成就佛道。像这个道理呢，华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说到菩萨无量无边的法门他都能够演说，都能够讲， 那么为什么华严台会的菩萨那些善知识们都这样的告诉善财童子，他只懂得一个法门，其他法门不懂？他就是在阐释这个道理，叫我们一门深入。第六是遍覆十方虚空色，这个也就是我们佛门里面常讲的广常实相。这里头呢有事有理，那么在经典里面多半都是着重在理上来讲的。从理上来说，就是以慈悲的教学演说来普遍的利益一切众生，它含有这个意思在。第七是普照一切佛刹色，这一句话着重在照这一个字上，这是说菩萨以无碍的辩才说无量的法门来破我们众生的迷惑，使我们一切众生都能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所以它有照的意思。第八是普使众生悟界舍，这一条是从效果上来讲的。我们要知道教学的目的是要教众生开悟的，如果我们教了可是并没有能够使众生开悟，那一定是我们所使用的方法不妥当。如果我们有善巧方便，那一定能够使众生开悟。我们在经上也常常会看到，在佛菩萨会下的大众很容易开悟，为什么？他们的方法巧妙，技巧高明，能够针对我们的毛病来说法，所以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这是高明的大夫。我们要晓得并没有什么治不好的病，就怕我们碰到那些不高明的大夫，不但治不好，我们的病反而把它加重了，把病加重了。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老师，要选择善知识，这一方面呢要特别的慎重，这个对于我们一生的成就与否呢关系非常非常的大。只要我们选对的、跟对的、跟对的老师、跟对的善知识，那我们这一生的成就就有决定性的把握。第九是悉令诸佛欢喜者，怎么样才会使诸佛欢喜呢？诸佛所欢喜的是弘法利生，这个是十方诸佛所欢喜的。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发心来弘法利生，来续佛慧命，那诸佛就欢喜。为什么呢？诸佛的教学最重要的目的无非是要一切众生能够破迷开悟，能够了生脱死，成就佛道。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这样，也是在教化一切众生，使一切众生能够破迷开悟，了脱生死，成就佛道。那诸佛欢喜不欢喜？当然欢喜啊，这是一定的道理。第十是降伏一切诸魔外道，除灭一切生死烦恼，令到涅槃时。这一条我们看一看就知道，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弘法利生，使一切众生呢了生死，断烦恼，出三界，到达涅槃。 也就是圆满成就佛道。这是本经里面所讲的菩萨四种色。如果菩萨能够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就能够得到如来果地上的广长舌相。那么这一段经文所说的辩才天女，就是本经出现品里面所说自在天王的才女，她的名字叫善口。这一位才女，从她口中所发出来的每一个音声，都能够跟百千种乐共相应，而且每一种乐里面呢，又有百千种差别的音声，又如辩才，所以才称之为辩才天女。虽然这一位才女的声音已经非常不可思议了，但是她的舌根所出的妙音声只不过能够和天乐而已啊。可是我们现在呢，如果我们能够依照普贤圣觉力的话，也就是依照普贤菩萨是十大愿王来修学的话，那我们所出的音声简直是遍合法界啊！比起那一位才女的音声，那还要殊胜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在经文里面才告诉我们说，出过辩才天女微妙舌根呢。接着底下的经文就把菩萨，其实也就是我们能占舌根的殊胜相状呢，说出来了。一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一一音声海出一切言辞海。海是比喻广大无边的意思。你看，一一舌根多出 无量无边的音声，而且不只是出无量无边的音声而已啊，同时呢，每一个音声又出无量无边的言辞。我们想想看，这种能占的能占的相有多么的广大，真正是不可思议啊。那么我们一个修学普贤行的人，就要以这样广大的能占相来称扬赞叹一切如来的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同时呢，也不是一时的赞叹而已，更不是有间断的赞叹，而是近未来际相续不断的来称扬赞叹。同时呢，也不是只在一方一处来赞叹而已，而是近一切法界横遍十方无不周遍的来赞叹。在前面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所赞境界相的广大普遍周遍，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能赞相也是同样的广大普遍而且周遍。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入称赞如来这一个大段落的第三小段，总结无尽了。这一段经文也跟前面礼敬诸佛的第三个小段一样，它也是分成显无尽跟彰无尽这两个段落，来分别说明我们的称赞是无有穷尽，而且也是念念无有间断。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第一个段落显无尽，请看经文。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赞乃尽。这一段经文是以反面的方式来说明菩萨，也就是我们的称赞无有穷尽。他的意思就是说，就像前面那样，要一直到虚空界尽了，众生界尽了，众生业尽了，众生烦恼尽了，那么我们的称赞就尽了，就可以不必修学。 可是我们要知道，虚空界、众生界、众生的业、众生的烦恼，哪里会有穷尽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所修学的称赞也是无有穷尽的时候。接着请看下面的经文，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赞叹无有穷尽。这一段经文是以正面的方式来说明我们所要修学的称赞无有穷尽。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就是因为虚空界、众生界、众生的业、我们众生的烦恼无有穷尽的缘故。的确是这样，光说虚空界、众生界就已经无有穷尽了，何况每一个众生都有无量无边的业，每一个众生也有无量无边的烦恼，那我们整个众生的业、整个众生的烦恼更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所以接着底下的经文，菩萨才说，我只赞叹无有穷尽。我们所要修学的称赞也是同样无有穷尽的。接着请看下面的经文，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夜无有疲厌。这一段经文是在说明菩萨的称赞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同时呢，也不会因为这样的称赞而使得我们的生与意业、生与意这三业感到疲倦，觉得怨阻。虽然菩萨说的是自己的，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所修学的称赞也是要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同时呢，我们的生与意业呢也不能够有所疲倦，不能够有所厌阻。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称赞能够念念相续，我们的三业也能够不会生起疲倦的心，也不会有厌阻的念头呢？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这都是普贤行愿力，以及我们自己内心甚深圣洁的智慧力。因为我们甚深的圣洁，因为我们的智慧开了，我们的般若智慧透露出来了，使得我们能够不以生昧的心、不以取向的称赞来称赞。也就是说呢，外不取向，内如如不动，心地呢完全一片清净，所以我们的称赞也就自自然然的能够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而且呢不会生疲倦的心，也不会起厌阻的念头。经文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称赞如来这一个大段落讨论圆满。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再重复的提出来，你看每一个段落到最后，菩萨都把我们修学的重点给我们提示出来。我们的修行呢，一定要无有间断，要念念相续，而且呢，我们一定要用清净心来修行。就像我们念这句佛号，也要念念相续，也要以清净心来念这句佛号。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来念佛，那我们句句绝对是跟阿弥陀佛起感应道交，一定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应的。那到最后，我们怎么会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怎么会不来接引我们呢？ 决定会来接引我们，我们也一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的修行呢，千万要注意到这两个重点，一定要用清净心，一定要念念相续，要无有间断。那么在这十个大段落里面，前面这两段呢是基础，就好像我们世间法礼乐的教学，这个是大根大本，我们要认真，我们要用心的去学习。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首先要学习待人要有礼貌，要有敬心，对于一切人，对于一切的事，要有敬意，要有礼貌。同时呢，我们在在处处要称赞人家的长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也有他的优点。别人的缺点呢，我们不要去理会他，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就好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要不见他人过。那么贤所大师在《华严玄义》里面所说的修行方法，也是叫我们要从始作恶业开始做起啊。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那么一个人如果他能够不见他人过，那他自然就不会造作恶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满脑袋里面都是别人的优点，整个心里面都是善的念头，那他怎么会造恶业呢？我们在座的诸位同修，诸位大德大概都知道，我们佛门里面的戒律，比丘戒跟比丘尼戒，在还没有受戒以前是不准许看的，是不能看的。这并不是佛法里面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秘密，而是怕我们造作罪业。因为我们看了那些戒律以后，那么哪个出家师父犯戒了，做错事情了，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呢，满脑袋这里不是那一个人犯戒了，就是这个人又犯错了，天天都在造作无量无帮无量无边毁谤三宝的罪业啊。我们要晓得，出家人是生宝的，是属于生宝，是三宝里面的一宝啊。那么我们天天都在造作毁谤他们，换句话说，我们天天都在造作毁谤三宝的罪，自己还不晓得啊。如果我们不去看那些戒律，那么别人犯戒了，我们不晓得，于是我们不但不会造作罪业，而且呢，能够对于每一个出家人都恭敬，都能够像礼敬诸佛一样的去礼敬他们。可见的佛所制定的一切设施都是大慈大悲的。那么说到别人的优点呢，我们要赞叹，这才是一个修普贤行的。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引恶扬善，那我们这一个社会上那些恶人自自然然的就会被感化了，不会再去造作罪业了。这个道理我们在前面也曾经讨论过了。所以我们首先要从礼敬，要从称赞来做起，来修行。接着底下的第三个大段落是广修供养，这一个大段也是分成三个段落。 首先的一段是得名，请看经文。复次，善男子言广修供养者，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经文就把这一个大段落所要说明的纲领呢，给我们提示出来了。换句话说，在底下这一大段落的经文，普贤菩萨就要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如何来修学广修供养的方法。所谓广，是广罗五尘供品，五尘贵品呢、啊。修是修是百味真修的意思，供呢是成功，养呢是奉养。换句话说，就是以我们世界上种种珍贵以及一切美味的物品来成功法界一切的如来，来奉养十方海会一切菩萨大众的意思。可见的这一个供养就含着有恭敬的意思在里头。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就更能够体会到，为什么先要修礼敬诸佛，然后才能够修学广修供养的道理所在。因为能够礼敬诸佛了，也就是说能够礼敬一切众生的，能够做到一切恭敬呢，那我们的供养才能够做到一切供养，所供养的对象呢也才能够普及于十方一切众生，这样才能够称得上广修供养啊，也才能够叫普贤行。说到供养，我们要修行，这是重负，是陪护，尤其对于出家众的世事供养，也就是法师们日常所需的供养，我们更要做。为什么呢？我们要晓得，出家众他们并不参加社会的生产，所以他们所需要都要依靠我们在家众的供养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当年本师释迦牟尼佛制定了这么一个制度，他老人家的目的就是要使一切的出家弟子能够不为生活操心，而专心来办道。现在呢，如果我们在家弟子都不修供养，不努力来修学世事供养，那么出家的法师们他们的生活一定没有办法维持，生活都不能够维持，那怎么能够安心来办道呢？在我们佛门里面不是也说法轮未转时轮先吗？要先生活能够维持的下去，才能够办到啊，才能够做弘法利生的事业。所以我们要认真的修学供养，要努力的来修学供养。当然我们修学这种供养要随缘，要随分，要随自己的能力来修学。而我们所修学的所供养的道场也要是一个真正有道的道场，这个要特别听清楚，要是一个真正有道的道场，这里头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因为有道的道场是福田，是佛门里面真正的福田。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所修的世事供养使得法师们都能够安心办道， 而成就的道业，那我们的功德有多大？我们要知道，帮助别人成就佛道，这种功德啊，不可思议。再说呢，当法师们道业成就了，出来弘法利生了，教化一切众生了，使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了脱生死，超越三界六道轮回。法师的功德固然无量无边，而我们修供养的人的功德呢，也同样是无量无边。为什么呢？那些众生虽然是法师直接的教化成就的，可是如果不是我们的供养，使得法师们能够安心来办道而成就了道业，那他们怎么能够有今天闻法成就道业的机会呢？众生就没有机会了，没有闻法的机会了，所以他们的成就也是我们间接帮助的啊。法师直接成就他们，我们间接帮助他们成就，那我们的功德是不是也跟法师一样无量无边呢？的确是这样的。当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那我们就会修功德了。譬如说某个地方某个道场有法师在那里讲经说法，弘扬正法，说的是纯正的佛法，如果我们劝别人去听，那我们的功德就跟法师一样大。你看法师在上面讲得很辛苦，而我们只说了几句劝别人的话，劝别人去听的话，就能够获得同样的功德利益。所以会修功德的人，他不必要花很多钱啊，不必要费很大的力气啊，就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真正是不可思议。可见的佛法的修学跟世间法不一样啊，世间法的修学一定要事业成就了，事完成了才算圆满功德，而佛法的修学只要我们发心，只要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就算圆满功德。这个道理在下面列举供养句的经文里面我们就会看到了。所以我们平常要修事事供养，不但要供养佛法僧三宝，而且呢还要把供养的范围扩展到每一个众生。接着下面的经文，普贤菩萨就要来告诉我们境界相了。在四相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跟前面那两门，也就是跟礼敬诸佛跟以及称赞如来这两个行愿有一点不一样。在这里呢，它一共分为两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是正名共行，行是造作的意思，换句话说，它是在说明供养的种种造作、种种事业，也就是说这一段经文是在说明如何的修行供养。第二个大段落是较量显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以较量的方式来显示法供养的功德呢不可思议。那么在证明供行的这一个大段落里面，它又可以分为所供经、能供因、类所供具以及证明供养这四个小段落。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第一个小段，所供经，请看经文。 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城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即为城树佛，一一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小段落，这一段经文也是跟前面的经文一样，它是以三重无尽的方式来说明我们所要供养的境界相广大无边、普遍和且作用。